利，而不是一种被纳入到官方三叔的系统里面的这样的真迹。嗯，但是我们现在来看我们所面临的真迹的困境，是有两个医院所颁布的法规，一个是社会团体管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另一个是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这两个条例的存在，就是使得中国教信教会登记问题，就我们面临的一个处境，就像是一部小说写的22条军规，就是使我们这样一个路径完全没有办法能够走通。我们先来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这是1998年国务院所颁布的，它的第11条中它有这样的规定，它说申请筹备成立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当向管理登记管理机关提交若干份文件，其中之一是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但是任何一个宗教团体，他们都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除了尊奉上帝为我们的至高的元首以外，我们不可能再投靠一个所谓的这种业务主管单位，把它作为我们的婆家一样来，然后在他们的管理之下我们再去登记。而根据这一条的规定，没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这种批准文件，登记便不可能实现。唯一的一种变通办法，就是在投靠到这个三字的系统里面，把三字作为一个主管单位。但是这样一种妥协，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一种策略上的妥协，这是一种真理上的妥协。这样一种妥协跟天教会的传统是和我们所坚守的教会观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个条例的第13条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说由下列情形之一者，登记管理机关不予批准。其中第二款是在同一个行政区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的。这条条款又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一个霸王条款，就是政府他凭什么来做出同一个行政区域内没有必要成立另外一个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呢？在西方国家，包括在香港，在同一条街道上，甚至在同一个居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教堂，有不同的宗派的这些教堂，难道说在这一个区域里面有了一个教堂以后，那其他的所有教堂都只能处于一种非法的状态吗？所以我们认为民政部门它的职责本来是为社会团体提供一种登记的服务，它应该提供的是一种政府的服务，而不是像警务部门一样来对申请者做一个严格的资格审查。这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我只提其中的两个例子。以这个条例相对应的是2005年国务院所颁发的宗教事务条例，该条例第6条是这样的规定，说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与注销应当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这一条似乎是宗教团体享有跟其他的社会团体同等的一种登记权利，但是在这个条例中，他又单单列出宗教活动场所的项目来，对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严格的管制。比如说他的第13条，他详细规定了县、市、省3级 政府的宗教部门如何审批宗教团体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申请，即便是有合法地位的宗教团体，也只能是在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办理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筹建事项。所以这就人为的割裂了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地，这种割裂只有那种教盲或者故意的宗教盲他才能够做出这样一种割裂来，因为教会和教堂本来就是一体化的，作为组织的教会和作为活动场所的教堂，一个由民政部门来管理，一个由宗教局来管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在这里就被阉割的零零碎碎了。第十九条它还规定说，宗教活动场所应该接受宗教事务部门的监督检查，这就确立了本来就是处于违宪存在的宗教事务局凌驾于所有的宗教团体之上的一种大祭司的地位，所以所有的教会都能为被监管的对象。在我们看来，宗教事务局它的存在本来就是违背了今天中国现行的宪法，违背了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所以这个部门的存在本来就是不合法的。我前两年看到上一任的宗教事务局的局长谢晓文，他接受南方周末的一篇访谈，他谈到这样一个细节，他第一次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在美国海关被拦下来，然后盘问了他一两个小时，然后那个海关官员说，看到他的这个工作证，说你这个工作证是假的吧，说政府部门里面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部门。然后他在那篇访谈中，那他是很正面的说自己如何陈腔舌剑的跟对方辩论，最后获得信任，最后能够进关了。但是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就是在西方民主社会，不可能由政府设立一个这样的一个部门来粗暴的干涉限制公民的信仰自由。这两个条例之所以称为条例，是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且批准的，不具备法律地位的政府部门的法规。但是政府部门的法规它居然高过了作为高的中国最基本的大法的宪法。宪法中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居然就被这两个行政法规所轻易的颠覆了。这两个法规如同紧箍咒一样，让中国的家庭教会被迫处于一种非法状态，被迫处于一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这种处境。近年来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北京最大的一个城市家庭教会守望教会，他们在几年以前就开始做这种登记的努力，他们按照规定准备好各种法律的文件，他们把文件送到民政局去，结果第二天发现民政局把这些文件转交给宗教局，宗教局给他们打电话说你们来。他们做了几年的努力一直没有能够登记成功，而且他们也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方式的压力和骚扰。就在前两天我和王毅到香港来开会的那一天，就是上个星期的星期天，北京下了第一场大雪，这是最近十几年以来没有11月1日就下这么大的雪。然后因为守望教会他们租的那个场地租约已经到期，房东在压力之下不肯跟他们续租，所以他们没有地方可以聚会，所以他们那天在大雪中在北京海淀公园的大门口 会做主日的崇拜，然后我在网上也看到他们发布出来的照片，所以没有合法的身份，虽然没有合法身份，但是有很多新兴的城市教会去勇敢的迈出了公开化的步伐，他们在争取公开化方面有这样的一些表现，比如说他们在租用楼来聚会，他们创办教会的刊物和网站，他们与海外的教会和机构开展各种形式的交往和合作，他们在圣诞节、复活节等几个或者十几个当地教会联合起来举行大型的晚会和布道会，还有比如说像去年四川大地震以后，很多当地教会参与地震中的这些救灾活动，可以说当地教会的公开化已经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当地教会的公开化对教会而言至关重要，就连有官方智囊的身份的社科院研究员于建荣，他最近也在大声疾呼说要为家庭教会脱敏，就是摆脱这种过敏，摆脱家庭教会是一个敏感问题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他用了脱敏这个说法。所以他在前几个月在北京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他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向何处去的一个报告，他说由于政府不接受家庭教会独立登记，家庭教会的法律地位不明确，致使教会领袖和普通信众有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影响家庭教会的正常发展。但是同时由于家庭教会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相关政府部门在管理时无法可依，采取的行动不一定有利于让家庭教会与政府部门建立正常的关系。另外由于家庭教会没有明确的法人地位，教会内部存在发生财产纠纷的隐患，所以家庭教会只有公开化了才有可能健康发展，才有可能与普世教会建立联系，才有可能避免各种异端邪教的出现，才有可能避免像洪秀全似的这样一种人物，他利用宗教来做这种攫取权力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教会的公开化对社会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教会公开化以后可以激活民间的各种资源，可以理直气壮的参与到政府力所不能及的这些慈善和教育事业等等，成为推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一种建设性的力量。然而意见在中国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合法化和公开化的问题上，采取鸵鸟政策的并不是家庭教会这一方，而是政府一方。家庭教会不能够登记并且取得一个法人地位，责任完全在政府那里。鉴于此种情况，于建荣他也向当局提出建议说，他说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发展方向是明确合法化和进一步公开化，承认家庭教会的合法存在首先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此外还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稳健的管理技术。那么当局是不是会听取他的这种建议呢？据说他是一个对大神有相当的影响力的人物，胡锦涛上台的第二年曾经单独的约见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仍然看不到官方在宗教政策上做什么任何有益的往这个好的方向做的这种调整。我觉得在第二个方面，中国的公民社会渐现丹尼， 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浮出水面。六四以后的20年间，中国社会、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和成长，可以说永远的领先于中国政府相关政策上做的调整。最近一期的李鸿昌杂志发表了评论家校属的一篇题为《开始介入现实的新意见群体》的文章，他提出了一个叫新意见群体的这样一个新的概念。他说这个新意见群体原来只是在互联网上发表意见，所以中国的公民社会他认为是一个虚拟的在互联网上的公民社会。但是最近这几年以来，中国社会的进程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它越来越从空中落实到地面上，开始越来越以现实的力量对接，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实际的社会力量。而在这个新意见群体中，公共知识分子是一股重要的力量。那么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张浩先生他曾经说，他说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第一项条件是知识，是从1980年代开始在美国发现知识分子满街跑，这后来到了90年代在香港、在中国大陆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教育的普及化，然后这种硕士教育、博士教育也是越来越普及化，所以就开始把知识分子的做一种更细的分类，公共知识分子就应运而生。所以他认为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除了知识之外还要有理念，需要和改革的方式更紧密的结合起来，才能够思考出参与公共事务的做法来，背后是一整套人文素养和深厚的假设和理念。在中国大陆，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开始于2005年上周末选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这样一张名单，出现了左右两方面的不同意见。首先是西方的那些僵化保守的力量，他们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组织文章进行批判，说这样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提法是故意的破坏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而另一方面的意见是我特别注意到王毅的看法，他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份他个人评选的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另一份名单，他列入了南方周末上因为言论禁区不能够列入的一些人物，比如说像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像揭露大事的真相的医生蒋彦勇，像刘晓波先生，像作家廖义武等等。另外我还注意到，从2005年开始，在网络上还出现了一份一年一度发表的一份叫所谓的正右金卓版，就是政治上靠右一点，经济上靠左一点，正右金卓版的100名影响中国的华人知识分子这个名单。而从以上的几份名单中，我们也注意到具有基督徒身份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越来越引人瞩目。比如说在其中一份名单中，我就看到有博洋、有阮志明、侯光户、刘晓峰、艾小明、 曹长青、傅国勇、李百光、梁彦成、谢有顺、李和平、展爱忠、郑毅、王怡和我等等这样的一些具有基督徒身份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数量上远远高于具有其他的宗教信仰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它的比例也略略高于基督徒在全部中国人口中的一个比例。另外我也注意到在去年十二月份发表的一份60以后最重要的一份全面的深入的阐释民主宪政理念的08宪章，在这一份重要的历史性的文件中，第一批303个签署者中基督徒的数量差不多有十分之一，所以这样一种新的是我们特别需要来注意到新教进入中国200年来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第一次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群体，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他们并不是从80年代引来的那个所谓的文化基督徒，他们是生活在教会之中的，在教会内部积极参与教会事务的基督徒，同时他们也不是自我封闭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基督徒，他们的影响力不仅局限在教会内部，而且他们在社会上他们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们为宗教信仰自由和更加普遍的社会公益的问题来发言来呐喊，他们在公共的活动中公共的生活中他们越来越多的带出他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和价值来，所以他们的很多公共活动比如作家的写作、律师的辩护、教师的教学、记者的报道等等，他们既是在非基督徒面前为他们的信仰做见证，同时也是一个作为基督徒的传福音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在推动着整个教会的公开化的步骤，让家庭教会的现实处境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可以说这些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堪称公民社会的先锋，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里面，但他们首先在一个教会里面学习怎么样过民主的生活，并且他们在教会外去实践和宣扬民主的理念和价值。这个方面我跟大家再谈一下基督信仰在中国转型时期所能够提供的正面价值。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既是一种制度的转型，又是文化观念和价值的转型。如果仅有制度的转型而没有文化观念和价值的转型，那么民主宪政的制度就没有办法巩固和稳定下来，因为民主制度它不仅是一种上层建筑，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它更是老百姓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际上我们找不到很多支持民主的可以实现所谓的现代转化的这些价值，而在已经破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也只能找到反民主的这些价值。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基督信仰能够为转型中国提供很多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正面价值。第一点，是一种人权至上的价值，因为民主不是一种终极价值，民主仅仅是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民主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安排，民主的目标它是保障人权，包括少数派的人权，包括每个人的人权和尊严。所以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政治系教授陈德他曾经说过，他说任何一种 民主都基于一个假设，就是肯定每个人的重要性，可以在政治进程中发挥作用，能够在政事上做出抉择，造诣社会大众。没有这个假设，民主便无法实现。许多集权国家生活的人以为透过民主才会有更多的人权，但事实上人本身的内在价值不受尊重，就没有民主可言。这种推崇人的价值的观念在西方社会被视为理所当然，恰恰是在基督教的价值中，人因为被上帝所造，具有上帝的形象和气息，所以具有不能被其他和另外的一个人所剥夺的自由和尊严。所以在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这是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最根本性的一种肯定。第二个方面是宽容与和解的价值。中共建政以来，它以户籍制度达成了一种歧视性的城乡二元政策，这种制度可以说比当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比起印度的种姓制度还要更加恶劣。它所涉及的人数更多，超过8亿以上的农民在中国是二等公民，再加上近年来中国政府腐败的警察和城管等等这些强力部门，他们的暴力执法以及日益增大的贫富悬殊，使得中国社会民怨郁积，社会裂痕日益的加深，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所以从官方的一个报道中，是从1993年的每年10000起群体性事件发展到2007年的每年100000起，就是增长了10倍。导致的只求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它所导致的结果，不去探求稳定的基石在什么地方，所以它的统治方式越来越刚性。于是官民之间的冲突的暴力程度不断升级，而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危机，唯有基督信仰可以提供一种宽容与理解的精神取向和实现路径。我们看南非社会的转型，便是一个可以供中国效仿的典范。可以设想，假如没有图图大主教以及整个教会的介入，如果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信仰的支撑下长期艰苦的努力，仇恨不可能化解。因为差不多每一个黑人的家里面都是一本血历史，他们都有亲人受到伤害。这样的话，当权力转移以后，如果说一个社会仅仅有权力的转移，那么当黑人掌握权力以后，就会对当年伤害过他们的这些白人进行报复，永远这个社会永远就陷入一个冤冤相报的这个恶性循环中，这个国家也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真正长治久安的未来。今天的中国要摆脱一治一难的王朝更低的这种恶性循环，就应当向基督教寻求宽容与和解的智慧。基督徒的非暴力并不是一种策略上和现实上的考量，并不是说今天进入一个热兵器时代，今天中共当局他们手上几百万的军警宪特，从这个现实的可能性上没有办法像古代的农民起义一样用一个暴力的方式来推翻它，绝对不是这样一种策略和现实上的这种不可能性的考量，而是基于我们的信仰所生发出来的一种恒定不变的信念。而这种信念 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为宝贵的一种，我把它看作用个词来形容，就是像西游记中的那个定海神针一样。第三个方面是爱和信任的价值。今天的中国最缺乏的并不是资金、技术、知识和资源，而是爱和信任。今天大国崛起的这种狂妄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贪婪、虚空和绝望。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从沙特所说的他人就是我的地狱的这样一个社会，是一个爱心缺失、信仰信任匮乏的社会。国家是消灭爱心、破坏信任的凶手。尤其在上海发生的那种所谓的钓鱼执法这样一种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城管部门为了捞取巨额的罚款，整治所谓的非法运营的黑车，他们居然想出了让执法者去冒充病人，在路上拦下私家车，利用司机的善心搭车，然后反戈一击，把好心的救助者当作黑车司机，没收其车辆。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他们来获取部门利益的锦囊妙计。后来当事人一个18岁的河南青年被迫把自己的手指切断，弹指明志，在舆论和民意的压力下，当局才不得不承认他们做错了，才不得不表示歉意。当政府将所有的公民都当作潜在的罪犯的时候，政府自身便蜕变为一个最大的犯罪集团。就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公民不信任政府，人与人之间也没有办法建立起正常的信任来，人们都失去了爱和被爱的能力，失去了组建稳定的家庭的能力。社会的破裂首先从家庭的破裂开始。最近我看到一份一个数据，80后出生的中国城市的年轻人的离婚率已经到了1/4左右，已经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美国的科学家伯尔曼他说，在西方的法学传统中，法律和道德，或者说法律和爱，他们之间是一种密切的关系。耶稣说，律法的要旨就是爱神和爱。在他的预言中，豪撒玛利亚人是倒卧在路旁的陌生的伤病者的邻舍，而在中国的儒家和礼法的文化传统中，道德和法律是分离的，是一种以理为真的思想。所以他认为这样一个传统妨碍了中国全面参与世界社会法的发展。所以在圣经真理下重铸一种圣约的观念，才有可能在圣约之下建立一个真正的契约社会。在耶稣基督爱人如己和爱邻舍的教导下面，才有可能让爱真正的临到今天的中国。也唯有这样，中国社会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中国人才有可能成为一群正常的人。中国2000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以及中共60年的极权主义统治，这两大沉重的包袱，使得中国的民主化之路可以说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漫长和艰巨。多年来研究中国民主化问题的李凡，他对教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有相当的期许。尽管他本人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他看到，他说，如果基督教要成为中国自由民权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精神和道德力量来源的话，这需要基督教要对中 中国的社会有更多的同情心，有更多的关怀，有更多的介入，也需要家庭教会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对解决中国的问题拿出实际办法。这就同时需要对中国社会公众所关注的问题，家庭教会也要关注，并有新的解释，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在诸多的民主化的有益的有利的因素中，走向公开化的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以及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无疑是其中最值得期待的力量。他们的信仰以及他们的实践，有可能把中国带入一个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未来。好，我们大家
谢谢我们谈的几这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关于家庭教会在现在的法律下他们登记所面对的问题，还有就是中国的基督徒的知识分子，这个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这个公民社会里面的影响力啊，有一种啊慢慢发展起来。还有最后就是啊基督教的价值和民主宪政这个相融，还来这个民主化的发展，可能教会和教会可能有的。这段时间我就交给黄毅继续谈这个问题。
戴老师和港大的法律学院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虽然我们谈今天我们谈的话题都比较公共性啊，或者好像都是很宏大的，或者是的话题，但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还是有一种温暖，不因为这种话题的沉重，但可能还是会比较沉重。那我在成为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传道人，一个教会的长老之前，那我在法律上是做中国的宪政的一个研究啊，那我也做我也写各种文化思想性的评论的文章。那我希望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简单的把就基督教这个中国有几千万的基督徒，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的群体，他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那么在今天当代社会，在这个政教关系方面，对这个国家跟政府的以及未来的宪政转型的一个影响以及呢我所在的这个家庭教会叫成都秋雨祝福教会，我们在最近两年的两个的个案通过这个来看到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在今天的一些新的情况那么首先我希望界定说什么到底叫做家庭教会。在中国的基督徒通常是这样子，从他们的信仰的内涵来界定的，他们从信仰的内涵上来界定，就是说家庭教会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中共49年之后的这种无神论的政权和一党专制的政权下，坚持他们所相信的那一位基督是教会的唯一的头，就是唯有这个我们所相信的圣经是我们的信仰生活的最高的一个标准，我们信仰的内涵不能够被政府以一种政教合一或者是政治对宗教的一个渗透干预的方式来控制这个是从信仰的一个角度对家庭教会的这种传统所做的一个定义，就是他坚持他在信仰上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或者圣经的一个权威性，以及呢政教分立这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来看过去的这60年，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过去的这60年当中，我觉得很可以有一个的类比，就是英国的清教徒的时代。那很清楚来讲，家庭教会就是这60年当中的不从国教者那也唯有在基督徒这个群体当中，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活出来了一种不从国教者的一个自由的传统所以不论你是怎么看他的信仰的内涵，我们在一个社会学的一个层面上来讲，那唯有他们，就是说49年之后中国任何一个传统的信仰或者知识的共同体其实都被摧毁 其实直到今天改革开放30年之后，并没有真正的恢复元气，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并没有真正的恢复到元气，他们是一个拥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信念、共同的一个生存经验、共同的一个甚至包括他们在个人或者是甚至是在组织上面的一种连接的一个共同体。没有，在这60年当中，你只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一个亚社会的社会共同体，就是家庭教会这几千万的基督徒。在49年的时候是80万，很有意思。在79年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是800万。那么到今天30年过后，那有各种的说法。那差不多我们如果取信8000万，那你就是看到刚好100倍啊。而在这60年当中，你从来不会看到在中共的一党专政的这一个的高度打压下，会有哪一个的社会群体，他们因着他们的一个信念，以及在这种信念下发展出来的一种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扩展，会有100倍的增长，能够保住就不错了。所以我一开始呢，我们来简单的提供一个理解这60年的一个的侧面，就是我会提到3场的文革。和3个的中国主流社会在寻求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转型当中的焦点，以及呢3个共同体的形成。那很简单，对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整个中国主流社会来讲，中国应该去何处，他们所关注的3个焦点的议题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或者是信仰呢，是排到前3位以后的，他这个议题远远在主流社会里面不具有一个优先性，这是主流社会啊。知识分子到今天，其实中国今天大陆的这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他们潜意识里面，对中国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这3个议题是排前3位，他们也仍然不会把信仰的问题排到前3位里面来。但是很有意思，我们看到1949年、1951年，共产党驱逐了所有的西方传教士。接下来，共产党开始镇压谁呢？我称之为共产党的3场文化革命。这个顺序跟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所以为的中国最重要的问题的顺序是完全相反的。就是第一场文革是51年开始镇压会道门，先把民间宗教镇压下来。53年开始呢，3次运动。镇压基督教跟天主教，包括呢其他的佛教啊和其他的几个伊斯兰教。所以第一场文革是宗教，是针对宗教的，先把所有的宗教团体打压下来。这个时候没有哪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说哦你们这样子做不对啊，他们都认为这个是封建迷信，本来应该被打倒的。所以第二一场的文革到56年就是的一个中心，就是所谓的这个经济上面呢，就是打倒资本家。第二个议题是针对经济的，到了57年反右，到66年这是第三场的文革。第三场文革呢是针对呢知识分子的，自由知识分子和党内当权派。也就是说中共执政之后，他要怎么来去统治，他怎么来去面对这个他刚刚拿下天下的一个世界，他打击的重的排列议题排列是宗教、经济，然后才是文化跟政治啊，刚好相反。很有意思，就是说既然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很重要，共产党没觉得你那么重要。共产党打压的顺序表明了他的优先顺序，他看这个社会转型的优先顺序和威胁他的优先顺序跟知识分子看的顺序完全相反。那么60年来，你也可以刚才我提到说3个共同体的一个形成。到1979年的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社会里面有哪一个仍然还成熟的、仍然还坚固的一种共同体的生活呢？这个时候忽然看到有一个叫家庭教会，他们有几百万之众。所以到那个时候，中国就是说中国寻求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当中所形成的第一个共同体呢，是信仰共同体。就是在这几千万，然后今天几百万到几千万的基督徒里面所活出来的一种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因着他们的信仰的内涵，然后影响他们的行事为人。 包括他们之间的有生命的连接、组织的连接，也包括有经济的连接，他们形成了一个亚社会。共产党的方式是砸烂一个旧社会，然后用革命建造一个新社会，结果经过几十年之后发现说，只有基督徒在一个旧社会当中活出了一个新社会啊，他们原来就活在隐藏在好像地下党一样的活在中国的人群当中，忽然有一天发现这是一个亚社会啊。所以第一个形成的呢是信仰的共同体，这一个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说任何本土的宗教跟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态，它有很强的一个同构性啊啊，比如说佛教或者是儒家的，跟中国传统的文化政治都有很强的同构性。而基督教无论是它的教义的层面啊，还是它的教会生活的这个形态的层面，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讲是一种完全一致性的文化，完全意志性的文化。而这一种意志性的文化在中国这一百多年，尤其是49年之后的这60年当中，它在中国社会里面扎根扩散，形成了一个呢，如果我借用哈耶克的观念，就是说中国在这鸦片战争以后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的历程当中，在我看来只形成过一个半的自发演进次序，一个就是家庭教会，教是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唯一的一个完整的自发演进次序，不但是自发，而且是在被政府镇压下面自发。半个呢，就是这30年的市场体制，它也是因为市场体制是在政府的强力的推动跟一个主宰之下来发展的，但是因为市场的逻辑具有很强的自发演进性，所以我称它是半个。那么中国这150年只形成了这一个半的一个自发演进的次序。那共产党常常用渗透说基督教对我们的传播好像是一种西方的一种渗透，那如果我们对渗透不做一个就是意识形态化的理解读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准确的描绘。因为西方文化的各种元素在这100多年来它进入中国的方式都是非常激烈的，都是以对抗的、颠覆的、征战的、冲击的方式。德先生跟赛先生都是上街游行的方式，很这个激烈的方式才进入中国社会啊！不管今天留下来多少，是用这种方式。但是基督教进入中国社会，并且形成自发演进次序，确实是以一种呢，好像渗透的方式所形成的。因为一个西方的传教士，他可能是在中国一个偏僻贵州。比如说在那个横断山脉，在那个云贵川的那些地方，你可以看到怒江的两岸有大小超过100座的教堂，在那些地方道路的两边一边是那个登山探险者的坟墓，一边是西方传教士的坟墓。那一个西方传教士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偏远的乡村，用他几十年的一个在那里传道和一个服务，默默无闻的，就是渗透的方式，可能就影响了一个村庄甚至一个民族。他的我们不从基督教的信仰内核去看，是说他影响了他们的语言方式、思维习惯、交往的方式、对灵魂的观念、对今生的态度，包括嘘寒问暖的方式，包括他们写春联的造句。所以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体的范式在中国人当中形成，而这是一种呢完全意志性的文化，它是以非对抗的方式形成，而且是在受政治高压跟逼迫之下形成。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说是这一个几千万的基督教的发展把这个宗教的议题开始往前推啊，开始说主流社会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个呢有重要性的，对中国社会包括政治转型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但实际上今天你已经没办法忽略几千万人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那种影响啊。那么所以第二一个共同体的形成，就是这30年形成了经济共同体啊。那么第三一个呢，政治跟文化的共同体还在未来。所以说未来的那一个新中国，未来的那一个从政治上来讲是可能是第三共和，是吧？ 那么或者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这是中国经过真正的一个转型之后的一个未来的中国文化，它的这个共同体的形成的顺序也是这样子的。第一个是形成信仰共同体，信仰共同体呢也影响到是一个道德共同体。中国今天社会到哪里去找一个非常成熟的道德共同体呢？也只有家庭教会这几千万的基督徒，他们因着有相同的信仰，所以因着有相同的活出一个道德共同体，不是说他们每个人都活做得很好，而是说他们有相同的道德标准，有相同的道德的规范，以及这一种规范所带出来的就是在共同的生活方式里面的包括纪律，包括压力，包括比互相之间的一种关系啊。那么在中国，你在今天这样一个道德沦丧，在这样的一个后现代非常的多元化的一个社会里面，你只在他们当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道德共同体啊，也很有意思，也是这个顺序，先经济共政信仰共同体，再经济共同体，然后再是未来的政治的共同体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从政教关系的一个角度来理解，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理解中共的这个政权，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呢国家崇拜的一个政权。所以在这一个方面，基督教会跟它之间的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基督教本身的一个顺服，就是它非常强调对掌权者的顺服。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哈，保守主义的角度。今天很多的学者都在谈论保守主义，但是你谈论呢只是在学理的层面上谈论。中国今天社会有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的力量呢？有，唯一一个就是基督教会。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哪里去找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几十年来不断的受政府的打压，不断的受逼迫被抓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暴力，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庞大一个人群遭遇这么的一个政治跟人生的一个剥夺跟持续性的一个打压，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的暴力，而主流的态度是忍受跟退让。这就是中国社会前从未有过，但是今天在有的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的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群已经活出来了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样式，学者们在那里谈保守主义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那么这是一个层面，是说基督教因着他的信仰，他有顺服意识带出来有保守的那一面啊，他不是一种好激烈的在那里抗争。但是第二一个层面呢，也正是因为基督教，刚才我们说他是这六十年来唯一的一个不从国教者的群体啊，他的抗争性也很明显。就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就是一个很香港说很吊诡的一件事情啊，它同时是跟这个政权冲突性，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在政教关系的层面，在针对着国家主义的这个政治哲学的层面，构成最强烈的冲突的是基督教群体在中国的出现啊。但是他们在外在行为上又构成了中国社会从来没有过的跟政府之间的一种退让跟保守的一种立场的一种关系，这很特别啊。那么很简单，有些人包括在教会的内部呢会讲说我们认为是政教分离的，但是呢并不等于信仰跟政治没有关系，信仰跟政治有很紧密的关系。因为旧约当中的先知，以色列的先知站出来都是要批评政治当中的罪恶的。如果你熟悉福音书当中耶稣的一些的教训，你就很清楚知道耶稣在那个时代对于以色列人当中的公会、祭司、法利赛人，或者就是整个以色列社会当中的领袖群体所做出来的那种批评、那种抨击、那种指责，如果以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一章分则第一章来判断的话，绝对是煽动国家政权罪。所以这个一定是成立的。所以那种尖锐性它有一个颠覆力。所以唯有就说中国的 其他宗教跟知识群体从来没有对于国家不能干预人的灵魂，不能够审判和强制人的精神世界这一点构成过对国家权力的最根本的一种限制，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尖锐的持续的一个挑战。因为对于中国传统的宗教跟知识群体来讲，这个议题不是一个优先性的议题，政教关系从来不是一个优先性的议题。就像我常常说，佛教你在中国的名山大川，你不会，你在任何一个寺庙外面都会看见皇帝旗帜的匾嘛。所以我说中国的佛教从来都是三字佛教嘛，从来都是三字佛教，它从来就政教从来就不会成为它的一个优先性议题的。那么唯有在当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一个落实跟一个自发秩序的的一个扩展，才使得政教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在政治哲学上来讲，对于国家是一个在首先是在一个最根本上对它一个限制，就是它的权柄不能够涉及人的灵魂跟良心和思想信仰的自由。基督教会几十年的一个存在，把这个议题不断的变成一个呢具有优先性的一个议题。所以我非常的重视这个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对政教关系的一个最深处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影响那我也看到说，这是中国未来的宪政转型里面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根本性的一点。什么样的力量在根本上可以打破那种政治哲学层面上的那种政教合一，使得国家在本质上接受对他权柄的那一种最根本的制约。我们从学理上当然是可以去梳理很多学理的脉络了，但是在中国的现实社会当中，你可以看到唯有基督教这一个几千万人群的存在，他们独特的一种亚社会的生活方式跟抗争的方式是对这个话题构成了一种真实的一种这一个不从国教者的传统，才构成了一种真实的一个挑战。那么第二一个来讲，就是数千万基督徒他们的一个社区的形成，生活方式共通体的一个形成，对于中国今天的一个就是未来的一个民间社会跟公民社会的形成来讲，也是刚才于杰讲到李凡所提到的那个几点。中国今天的公民社会在哪里？当然还没有真正的公民社会，但是公民社会里面的那些正在成熟的那些因素跟群体在哪里？那么你很显然的也是看见这一点。李凡讲说中国有500万的 NGO，其中100万是家庭教会，所以他说人数最多是你们，组织化程度最高是你们，跟国际接轨最好是你们，最有钱是你们，成员忠诚度效忠度最高是你们品牌效忠度比那个麦当劳品牌效忠度高，对，比任何一个 NGO 的效忠度高。所以很显然在中国的市民社会跟公民社会的一个的发展上面，家庭教会处在一个呢，今天它的一个公开化或者它的一个合法化，为什么会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会具有一个今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在以前我们说这个议题排得很厚，但是现在都开始往前看到这个议题的一个重要性。但是这一种的影响，就像刚才于杰提到去年的地震512四川的一个大地震之后，那民政部的统计是有大约100万的志愿者来到四川做志愿的工作。那这个是中国的有人称为2008年是中国的 NGO 元年，或者叫做志愿者元年，因为那个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规模跟公民社会的一个运动。但是在那么在这100万里面呢，我是看到几种不同的统计的数据，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察，大概是有20万到50万是基督徒，这一个的数量在人口这个比例远远超过基督徒在人口当中的比例尤其是在几个月之后，也就是说512地震之后，如果到了年底还在灾区做志愿者的，到了春节前还在灾区做志愿者的，差不多80%-90%是基督徒了。但是他们绝大部分都不拥有一个法律上的合法的身份 所以那我自己看到说，其实基督教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的一个影响不主要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呢社会性跟文化性的，就是它实际上在扮演公民社会的先锋，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不是教会并没有那样一个，其实当我今天这样子去跟教会分享的时候，很多教会都不会同意我，他说我们其实都不管这些事情的啊，但是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你实际上就那么大，你就站在那里了啊，你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你实际上就跟诸多的社会议题跟社会转型当中的议题开始呢对接起来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我们教会在这一两年所遇到的两个的案例啊。那么从2000年之后，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在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在大城市，尤其是在中心城市里面，出现了一个城市家庭教会的一个明显的趋势啊。那么在这个明显的趋势里面，教会开始在社会各个阶层里面，广义上的知识分子或者专业人士的阶层里面开始传播，越来越多，新兴的教会的成长很快。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很多的一些教会就开始有各种公开化的尝试，其中的一个焦点的问题呢，就是聚会场所的转移。那么又回到刚才定义说什么是家庭教会，当我们在前面逛一个家庭的时候，不是指到家庭教会就是一定在家庭当中聚会，家庭是什么？家庭是最私人的场所。教会是什么？教会跟公司跟其他的社会组织一样，是公共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换言之，宗教生活本身是一种呢公共生活。宗教生活并不是我在家里面请客吃饭啊，我请客吃饭也可以请三四个人到我今天家里来开一个 party， 那是一个私人生活。但是当三十个基督徒聚在一起，他们敬拜上帝，举行主日礼拜的时候，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生活，而不是私人生活。但是所以什么叫家庭教会呢？家庭教会就是共产党取缔了一切公共空间里面的公共生活之后，那么既然他已经取缔了，中国社会里面的其他群体还要不要冒着生命危险非要去举行公共生活呢？没有，唯有基督徒他们非要坚持公共生活。但是到哪里去坚持呢？只有回到呢家里面去。因为虽然连家庭都是共产党的权力要渗透进来的地方，但是毕竟家庭是一个呢具有私人性的最后一个可以逃避那个泛政治化的专制权力的一个空间。所以家庭教会的本质就是在最私人的领域举行最公共的生活，这就是中国的家庭教会的传统。但是这个是不正常的，正常的是公共生活应该在公共场所里面去举行。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问，从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角度来问，在中国79年改革开放以前的这30年当中，中国社会除了共产党所控制的各种集体活动以外，在中国社会里面，在中国这6亿8亿人里面，有没有公共生活？只有一个，就是基督徒在家里面的聚会。唯有基督徒的家庭聚会是那30年当中中国社会里面唯一的非官方公共生活，唯一的。所以那么今天我们讲教会的一个城市教会的一个公开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到达一个的地步，是我们要恢复教会或者是宗教生活的一种正常的和合法的形态，就是它应该恢复在公共场所里面去举行公共生活。所以呢，在最近这两三年，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温州、在成都，在很多的一些大城市跟中心城市里面的一些城市教会，开始出现了一个从住宅，就聚会场所从住宅向非住宅转移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也不是家庭教会故意要去跟政府对抗，来是说规模发展了，我的客厅坐不下了，中国人通常没那么大的房子可以坐到5、6、4个人之后没办法了。第二， 教会到了一定的时候，他生命的连接，就是教会生活是一个完整的形态，家庭没有办法提供这种完整的形态。所以他也需要说，如果我是一种宗教，是一种公共生活的话，是一种完整的生活形态的话，它也需要一个具有公共性的空间才能够承载这种完整的生活形态。所以是乃是说他信仰宗教生活的一个内在的逻辑跟他的一个发展，以及他人数规模的一个变化，当然也包括外在的这三十年市场经济跟公民社会的一种预备，促使了这一种趋势的发展。那我们教会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就大地震之前的一周，我们受到当地宗教部门的一个冲击。那很多的家庭教会以前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呢书面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求他给了我们一个书面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们是非法宗教活动，予以取缔。我们拿到这个东西之后呢，就做行政复议。这是中国我所了解到的是第一个家庭教会状告这个宗教局的一个案例。那我们就开始告宗教局，行政复议没有通过，我们就提起行政起诉诉讼。提起行政诉讼之后，法院不愿意接，法院就往上级法院报，上级法院呢也不愿意接，所以呢成都的政法委就开了一个会之后呢，做出一个他们的一个方法，就是让成都市宗教局出了一个文件，说撤销下级部门的行政决定处罚决定书他们确实是非法的，但是你们执法手续有问题，所以用程序性的理由太撤销了，我们就撤诉了，因为没得告了。那这是第一个家庭教会去通过诉讼手段，以前也有诉讼手段，但以前可能是更多是乡村教会是直接跟公安局打交道，这是第一个告宗教局的案子。政府不愿意做被告，他不愿意在法庭上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家庭教会可以跟他一个人坐一边，然后可以来讨论相关的议题，他宁愿承认他在程序上有错误，把这个事情过去啊。所以我们在那之后，我们就开始租写字楼聚会啊，就开始一个比较公开化的一个写字楼聚会。那么到了今年的六月份呢，六月二十一号，那我们再一次呢又遇到一个呢，这也是国内第一个由民政局出面宣布我们呢违反社团登记条例，与非法的社团予以取缔。在六月，这也是国内的家庭教会第一个拿到正式的书面的民政部门，你注意宗教局不出面了。在最近这几年，政府的跟教会的一个关系里面，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第一，就是政府的打压方式趋向于间接，很多时候不直接找你，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找房东施加压力啊，他不主动来找你，这是一个间接。第二一个变化呢，就是宗教局以外的其他诸多的行政部门的参与。那换言之，就是说宗教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超越宗教局权限的具有更强的公共性的议题，就是在中共自己的行政管制体系里面，他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宗教议题不是一个仅限于宗教局可以搞得过来的问题，这第一。第二，他注意到了教会跟社会所发生的密切的联系，使得更多的行政管理部门都会跟教会有关系。那么也表明说呢，因为宗教仍然是共产党不愿意放开的一个呢所谓政治上敏感性的一个保守的领域但是是一个呢低效的一个领域所以呢他被迫的把更多的行政主管部门呢拉进来淌这滩浑水。所以实际上是整个的更多的行政部门被绑在了落后的宗教管理体系的这一个破败的马车上，所以呢就不断的一会儿消防部门出来说你消防不合格，一会儿民政部门出来，一会儿什么税务部门出来，就是不断的在寻，这也是三四年形式上的法治进步的一个变化，就是政府不断的在寻求在技术法律法治技术上的不同的尝试方法来打压家庭教会。那么当民政部门跑过来告诉我，这是他们最早是给我们一个安全生产整改通知书， 就是我们不合乎消防条件啊。然后我们做了消防整改，买了很多什么灭火器啊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去跟社区汇报我们做的修改，然后邀请他们跟我们做一次消防演习啊，他们就不理我们了啊。然后到了今年的六月，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处理，但是我们有一个忍耐，我们一直没有公开的来做。到了六月二十一号呢，他们就给了我们一个叫行政处罚通知单。就在我们六月二十一号是我们教会会友大会选立教会的长老执事，在那一天他冲进来会场内外，把我们那一天上午到下午赶了三个地方，从我们的会堂不准我们进去，我们到一个茶馆坐下来一百人喝茶，又把我们赶走，被这个基督徒也不能聚在一起喝茶，又把我们赶到河边，然后我们到一个酒店的会议室里面做会友大会，又把我们赶出来，会场内外差不多一百多警察便衣还有防暴大队啊，给我们一个这个处罚通知单。很有意思，因为处罚通知单是发给，这是他们程序上的错误，因为如果我们是未经登记的社会团体呢，他的被执法人应该是我，就是他应该说王怡你涉嫌进行非法的组这个社团的这种筹备或者其他的活动，但是他们出了一个法律上的错误，他们在法律上的主体发给秋雨制服教会对，然后我在下面签字，我当时签字的时候哈，问我这个基督徒请容许我说，我心里讲我感谢上帝，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政府正式文件上面啊，我现在的身份很清楚，是一个被政府正式取缔的家庭教会的负责人，我第一次浮出水面，我第一次进入了政府公开的文件，包括教会的名字所以我当时一签这个字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哈，这下有的打了，那我就接下来我们就做行政复议啊，行政复议，我们因为你是发给秋雨制服教会的嘛，我们就以秋雨制服教会的名义告来提出行政复议。那这也是中国的家庭教会第一次去告民政局，那他们看到就是说，哎呀，你如果以秋雨制服教会的名义来告我们，没办法，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就在法律上承认你是一个主体了啊。我说那你们自己是这样写的，那没办法，我只能，你已经承认我这个主体了对，所以很有意思。然后呢他们就驳回了，我们就做了一些申诉，做了一些举报，我们是要求，我们就准备提这个行政不作为的行政诉讼，就是你不受理我，你没有理由不受理我，我们就准备告成都的民政局行政不作为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他们又就开始做一个妥协，但是这一次妥协他没有给我书面的东西啊，成都市的民政局呢做出了一个口头决定，就是建议青羊区民政局撤销对我们的行政处罚，然后口头通知我们他们已经建议下级部门撤销对我们的这个行政处罚。所以我们这次又没有告成，还是没有上法院，他始终不愿意跟你对簿公堂。但是你却看到说城市家庭教会在这一波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因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回应，什么回应的方式呢？一个是法律诉讼，第二一个呢，我们就是到街上去聚会，我们就开始在我们附近的大街，当然不是影响交通，是公共的开放的这个公园啊，这是市民可以在那里打太极拳啊，唱歌啊，那基督徒的公民就聚在一起祷告嘛，聚在一起举行主日的礼拜，我们就在那里坚持了九个星期，在户外的礼拜，街头上的礼拜。很有意思，就是说啊，当民政部门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呢，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自由的问题，而是呢，这不是家庭教会选的，是政府主动，他在尝试不同的技术手段，他主动把家庭教会的问题跟接受自由的问题连在一起了。他没有出现宗教的名义，他说我们是未经登记的非法社会团体，他是以接受的名义来取缔我们的，不是以宗教的名义来取缔我们的。而当我们做出一个反应要到街头去礼拜的时候，我们又是直接跟集会自由扯在了一起。那么很简单，如果今天宪法里面有接受自由，但是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没有接受自由，对吧？那么1949年以来，60年来， 中国社会里面哪一个群体是在持续不断的践行公民的接受自由的？家庭教会，这个家庭教会，他们实际上不断的在践行接受自由，一直到今天，他们一，那么这60年来，谁在实际上一直践行着机会的自由呢？公民的家庭教会，不管法律上是怎么写，不管这个共产党的政策时空时松时紧，他们一天到晚忙着接受，他们每个星期天到处忙着集会，这是在中国社会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社会学的现象。同时呢，言论自由在中国今天的公共社会里面，哪一个群体实际上的言论自由度最高？不是大学教授，不是新闻记者，而是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每一个星期天上午，在那里叽叽呱呱，在每个教会的讲台上，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实际上是中国社会里面言论自由度最高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在那里公开的持续的60年来不断的宣讲一个跟今天这一个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跟一个官方的一个公开的一种思想体系具有最强的一种意志性，甚至从本质上来讲具有一个颠覆性啊的思想跟信仰的系统的传讲。那么在中国这60年来，哪一个群体在实际上不断的践行着出版自由呢？家庭教会，他们60年来每一年印的东西数以天文计，他们不断的印小册子，不断的印书，不断的印圣经，不断的印单章，他们的印刷品每一年是中国所有的地下印刷里面我不知道占多少的比例。所以实际上说，今天家庭教会在一个公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你来观察它在中国社会的一个影响，跟它所触及到的这种议题，它很清楚的跟宪法里面的这五个的自由，就是宗教的自由、接受的自由、集会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跟出版的自由，完全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且是中国社会群体里面唯一的一个实际上在不断践行这五个自由的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第一，你看到这一种的一个的公共性啊，它对于中国未来社会转型的一个影响。那这一种的影响呢，刚才我讲到说它有两个一个张力，一个是它在意识观念的深处的一种颠覆性啊，在政治哲学的层面对这个国家政体理论的一个颠覆性。但是第二一个呢，就是他外在的保守主义跟他外在的一个顺服啊，那么使得刚才于杰所讲到一点说，在中国未来的一个社会转型包括政治转型里面，有很多人都在担心，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政府还是民间，就是说将来会不会出现流血，中国的转型会不会是一个呢，就是有很大的风危险的转型，甚至有仇恨主导的转型，甚至有所谓的清算，甚至会使得整个社会陷入到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动荡当中。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所看到的就是说家庭教会在本质上它的保守跟顺服之间，它在政治上和法治上它是天然的一个对法治的尊重者，以及呢他所带出来的刚才于杰所讲到的爱跟饶恕的力量，我相信说他会成为中国未来社会转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防止这个转型当中的激进跟颠覆跟这个流血跟苦毒怨恨的一种呢强大的力量。甚至说会不会出现像齐奥塞斯库一样在街上被人家就被暴民追赶，我相信说如果发生那样子的情况，像刚才提到屠，我相信说家教会是打开门来政府的官员的一个避难所，那个时候教会会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政治转型当中的一个道德性的跟伦理性的甚至社会性的一个保守的一个力量。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我想他谈了很多的是 啊，这个这样的教会其实已经可能之前不知道已经在做，但是实实在已经在做，就是对中国的见证的转型里面已经参与各种，刚才谈到这种五种的不同的自由，就是已经在参与当中。还有就是将教会可能有也是一种保守的力量，防止一些极端的情况在将来的转型。